五，民间信仰与村落。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类型比较繁杂，至少可以分为五大类，包括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和从西方引入的基督教等。不过，这些宗教信仰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于与传统的汉文化思想和家族制度的价值观念差异较大，所以尽管在一些乡村地区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仍被绝大多数乡民抵触，因而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在明代和晚清以前是有限的。佛教和道教在明清以前的历史时期就十分广泛地影响了村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包括佛教、道教和地方神明系统在内的宗教信仰，真正深入民间社会成为一种全民信仰，可能在宋代以后才发生，直至明清才达到鼎盛。杜赞奇曾在考察中国华北村庄的宗教时明确指出，在晚清时期，许多村庄除了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族组织，再无其他全村性的组织，所以村民被自然而然地包括在宗教组织之中，而非本村人则排斥在该组织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共同的神明信仰，使超越宗族的修葺庙宇和祭祀活动成为村落社会的常态，起到了整合村域内不同村落、不同氏族、不同阶层的作用。换句话说，共同的民间信仰明显强化了传统村落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几乎每一个村落都有一座甚至多座对应的村庙、神坛和土地庙，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独立成村的标志就是土地庙的建立。据杨庆坤统计，1882年，河北省定县平均每个村有七间庙，广东附近一个名为南庆的村子有233户人家，共有八间庙、祠堂和神坛，平均30户有一间庙。可以说，围绕宗教信仰展开的包括建庙、修庙、祭祀、节日庆典等一系列仪式，特别是对土地神和农业神的信仰活动，有力地强化了村民同属一个地缘集体的认同。因为同属一祭祀圈，宗教规范了社区生活及其价值系统，表现为一种人们敬畏并遵守的宗教特征。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数以千计的明清造像发愿文中所录载的每一项内容都有某某土地的惯例，也充分表明作为管理一方土地的神灵，土地公具有地域边界的意义。直至今天，在湖南、江西等地的村落，在人死后都要去当地土地庙行告知仪式，即便没有了庙，也要在原来的土地庙址旁祭祀。近代以来，有些村落的空间布置甚至完全受到了某种宗教信仰的影响和制约。譬如，台湾苗栗市嘉盛庄就是以文昌庙及其四周的土地庙为节点展开布局的。云南的傣族信奉佛教，村落入口处或村落中心建有佛寺，全村以佛寺为中心展开布局。类似的例子在云南的拉祜族、布朗族、佤族的村寨中也较为常见。不过，要注意区分的是，除了一些特别的少数民族如傣族，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并非泾渭分明的佛教或者道教，而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且又掺入了地方神灵体系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如此繁盛并深刻影响村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原因不仅与村民的信仰表达密切相关，而且从历史的大环境来看，显然与明清王朝的积极介入不无关联。从历史来看，明清朝廷对民间宗教信仰都予以十分严格的控制。明代初期，为了防止佛教和道教无限壮大，朝廷对其实行了严格管理。徽州府志载，江南有四观始于三国吴，而本府有四观始于晋，立唐及宋元而异赤红， 唯我高皇帝击鼓为志，于佛老虽不废其教而给度牒，天下俊逸僧道则有定额，未尝少滥。洪武二十四年又下归并之令，和数寺观各利益丛林，且严思创安院之虑，故本府寺观皆仍前代之旧，未尝少有寺创者。与明朝大致一样，清朝也把民间崇信宗教视为异端，给予严厉打击。圣祖十六条中有一条就是处异端以崇正学。所谓正学，无非就是在国家认同和控制范围内的学说，而处异端则不免包括限制佛道等宗教在民间的发展。安徽绩溪石川周氏祖训十二条十度邪风载，进士僧道又添恶习，聚众筋骨狂奔呼喊，作暴戾之气，引妖魅之风，乃王法所当禁者。一村前古有限，都在塑佛造寺严僧布施上用了，所以族中一切正事都无力去做。可见佛道等宗教的过度发展，不仅使明清朝廷保持着高度警惕，甚至引起了宗族组织的抵制。实际上，在有度限制佛教和道教等宗教在民间发展的同时，明清国家并没有完全阻隔民间社会的宗教信仰，还试图为民间社会提供一整套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某种程度而言，正是明清国家的这一做法，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洪武元年，明太祖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地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住于寺典，命有司岁时制祭。洪武二年，虽然规定地方神祇不被官方制祭，但由于其有功德于百姓，可以保留民间香火，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间信仰的生存空间。二年又召天下神祇，常有功德于民，事祭昭著者，虽不制祭，尽人悔撤词语。洪武三年，明太祖确定了银寺的范围，但对银寺的态度尚显温和，指称天下神祇不应祀典者，即银祇也，有司无德制祭。嘉靖后，地方制编者对银寺的定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将正祇放在祀典制中，银祇放在杂制中进行编修。明王朝对地方祭祀及宗教信仰的控制逐步强化，不仅要求全国各州县崇拜正祀，还要求官府鼓励民众参加祭祀活动。但乡村中不被官方承认和允许的银祀十分普遍，构成了民间信仰最主要的内容。因此，许多地方官往往入乡随俗，对其采取礼仪性做法。到了清朝，国家规定的大寺、中寺、群寺对象更加明晰，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受尊敬的、被神化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和关帝；二是具有崇高道德表现、宗族影响力、典型服务事例的名宦乡贤；三是护佑生产生活之神，如风伯雨师诸神；四是不适当安抚便会招惹灾祸的无祀鬼神。对前两类对象的祭祀，是将儒家道德伦理扩大到宗教信仰层面的体现。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强调其推崇的价值观念，如德行高尚、爱国忠贞、保卫国家、建构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乡村社会秩序。祭祀第三类对象是对主宰着人类生存的神灵表达敬意。清代国家希冀借此表达国家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精神抚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平民百姓的怨恨。第四类是此前从未正式规定过的官方祭祀对象。清朝规定全国各地依时享祭，按行政层级分为太历、王历、郡历、邑历、乡历之祭，供奉城隍作为主祭，其中乡历可以当作献坛，在地方志中被广泛提及，主要作用是祭祀乡村中的无祀鬼神，并因此成为村民祭祀仪式的活动中心。 以注记文可大致知晓设置立坛祭祀的原因，即向当地神祇汇报恶人和善人，借用鬼神的力量让他们得到相应的惩罚或回报。本厅和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扭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役、耗损平民者，似此玩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刑限，轻则吃绝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洗流脚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侍卫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病染瘟疫，六畜田残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因家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和厅官吏，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独政害民者，灵璧无私，一体招报。虽然立坛不是地方祭祀的主要对象，在清末之前已然消失，但注文间接地说明了官方祭祀的真正目的，即利用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地方祭祀来左右乡民的思想，使村落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统一起来，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同时巩固与维系国家的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信仰祭祀，国家与村落之间的共同体式关联便在潜移默化之中得以显现。这不仅是国家主动建构的结果，同时也是村落社会积极回应的结果。当然，实际中也会出现与此相左的情况。朝廷希望合法的祭祀活动让乡民成为良民，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当乡民的需求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时，这一期待往往就会落空。一来，乡民通常越过地方官主持的不灵验的祭祀活动，主动选择祭拜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好运和保护的地方神灵；二来，处在社会底层的村民生存条件恶劣，他们全身心为了生计而活，所以其宗教信仰带有现实的功利性，较少关注国家的诉求与期待。进而言之，乡民更加敬重能对自己生活产生影响的神祇，因此对地方官吏主持的农业神祭祀和其他神的祭祀更感兴趣。相对于有形的国家的势力和权威，他们更畏惧无形的神灵的力量。在官方拟定的地方祭祀和民间多样的祭祀活动的交织中，乡民产生了粗略的多神论信仰。这种宗教态度使他们更容易服从政治思想控制，他们受尽磨难，深知现世的生活状况已无法扭转，唯有寄希望于来世顺遂，因为害怕此生作恶带来阴谴，所以努力行善积德。这种人生观念有助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起义暴动的反社会行为。宗教控制的效果取决于国家达成或维持最低程度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清后期，乡村地区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社会普遍处于贫困状态。此时非法的、非正统的宗教活动蔓延，这体现了国家对宗教的无能为力。从明朝分设立庙、成立地方社稷制度，到清朝神道社教，以宗教教化控制乡民思想，乡村宗教信仰随着祭祀系统的发展而变化。可以说，乡村祭祀系统与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结合，祭祀活动反映了地方文化资源和权力结构的存在时态和历史变迁。以村落为中心的民间信仰活动按照神祇灵力的大小进行分类组织，虽分类不存在明显的级别，但在神祇特别灵验之地形成的庙宇通常会成为崇拜神祇的中心。